这首诗歌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最近天气转暖，春意盎然，然后大街小巷的当中都开满了樱花。大家有出去赏花吗？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当然还有粉色，很多，还有黄色的。大家有看过黄色的吗？没有啊，有没有看过黄色的？到时候找到告诉我一声哈，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有黄色的。我查了一下，有两种品种的黄色的，一种叫做郁金樱 （Yukon），日文哈，还有一种是郁衣黄，它都在日本的品种啊。但是我好像还没在温哥华看到过。真的是，我们一起出游赏樱的时候，看到满树的樱花烂漫，然后繁花似锦，真的是让我们心旷神怡。然后心情大好，这是什么？这是新生命成长旺盛的力量，这是新生命的力量。我们都在树下，我们都会说什么？哇，太美了，有没有？如果周而复始，每年周而复始的樱花的盛放，都会让我们发出惊叹和赞美，那么死人复活的大能，是不是会让我们更加的不可思议？和让我们奇妙可畏呢？这正是每年的复活节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今天愿圣灵借着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5章21节到32节，让我们一起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回到2000年前的那一个时代，那一个地点。让我们靠近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让这个古旧的十字架向我们来叙述死人复活和生命更新的真实故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今天就想借着3点：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来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是道路，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它是真理，十字架是基督的赦罪，它是生命，十字架是永远的荣耀。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十字架是生命的目标。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十字架是我们得到祝福的工具。我们常常把十字架的挂件挂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挂在墙上，或者是摆在家里的桌子台子上面，把它当成了我们的吉祥物，当成了我们的平安符，还有甚至是当成了我们的摆设。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十字架其实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当主耶稣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向他的门徒预言了他的死和复活。这段经文也许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而这里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在这里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他是3次预言。但是在这里非常有意思的是，戏剧性的是主的夸奖，然后在这里就被主来训斥。因为什么？因为他只 考虑到了人的意思，他不希望他的主去死，去主动的去到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他一听到主耶稣预言他会死，他就甚至都没有听后面的三日之后复活，他就说，把主耶稣拉到旁边说，这里是劝他说，其实是斥责他说，不可以这么说。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而且接着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跟从我的话，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33年半，他的侍奉从30岁开始，短短的3年半的时间的侍奉，他来的目标，他生命的目标不是做犹太人的王，他生命的目标不是那一个宝座，而是耶路撒冷城外各个他的十字架。他也命令我们要舍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道路是唯一通向天国的道路，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从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小人物登场，大家还记得是谁吗？这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因为出乎预料的一个偶遇，不幸的偶遇，还要加一个不幸的偶遇，然后有幸的背起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是谁？他就是那一位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就是我们现在北非的利比亚。那么他从北非赶到耶路撒冷城来，他本来是要来过逾越节的，但是却因为这样一个不幸的偶遇，他来到这里正好碰上主耶稣基督被祭司长文士要求拉出城外钉十字架，他撞上了。而恰巧当他站在那里看热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来到了他的跟前，然后因为体力不支，所以耶稣实在无法再肩负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个时候在三卷福音书，马可、马太和路加都记录下来是这样说，在马太和马可里边说的是，他们也就是罗马士兵就勉强他也就是西门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而路加福音描述的更加的形象，是他们就抓住他，他本来站在那儿看热闹，然后罗马士兵一看就是他，把他抓住，他说为什么是我，然后把他就把十字架就摆在他的身上，然后叫他背着跟着耶稣走。哇，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因为为着一个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死刑犯来背十字架，这是非常大的羞辱。而且这个偶然的不幸却给他带来了生命的转机。他本来原来旅程的目的地是进入耶路撒冷城，去圣殿的当中来献祭，但是现在却是背上了十字架，跟随着主耶稣走向了城外的各个他。他的旅程的目的地发生了改变，而且我相信这个当时对他而言的倒霉事，在将来在之后肯定成为他一生的荣耀。他一生当中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为主背过十字架。哇，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全翻转了西门的生命，他不再做一个行礼如仪的宗教徒，靠着努力的来遵行律法，盼望着有一天可以进入到天国。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再是依靠着遵行律法，而是靠着神的恩典，他得救了。他的名字不单单出现在了三卷的福音书当中，而且他的名字更是出现在了生命册上。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改变了西门的生命，而且从马可他特意的列举出这位西门，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很自然的会知道，马可提到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 已经成为了罗马教会非常熟悉的同工，所以就介绍西门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这位西门，十几年前的西门，他是鲁弗和亚历山大的父亲。而且在罗马书，使徒保罗也印证了，他说问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西门，因为他的一个偶遇，因为他的经历的一件倒霉的事情，却成为不单单是他生命的转变，成为他一生的祝福，而且也改变了他整个家庭，让他的整个家庭成为了神所喜悦的门徒。而且不但如此，还影响了他的邻舍。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古利奈人出来参与到了传扬福音的使命的当中。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向我们来见证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些许多巧合，我们说碰巧偶然，主耶稣基督却他在十字架上的爱却是使用这些巧合，让成为他们生命转变的契机，成为他们新生命的开始。我相信今天如果您是受邀来参加洗礼的，今天这里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巧合，是神今天要借着你的朋友带你来到他的面前。今天受洗的当中七位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位叫做 Judy 的姊妹，她的见证很长，我摘取了其中的一段，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写道，我移民到加拿大23年，其中有14年的时间是打两份工作，工作的时间是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从8点到晚上9点，不是9点到晚上5点啊，8点到晚上9点，周六8个小时，天亮出门，天黑回家，就像一头蒙上了眼睛在推磨的毛驴，无名而不自知。2024年，我正经历着人生当中最大的坎。8月的一天，我走在路上，有人在派发中文报纸，塞给了我一份。我打开，就看见了圣道堂的广告。周日，我独自来到了教堂。结束后，我拿到了新人礼包，留下了联系方式。教会里的人互称兄弟姐妹，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像是没有血统关系的亲人。最神奇的是与立秋姐的缘分，她一见面就加我微信，当天给我打电话聊她的人生和信仰带给她的感受。当她为我祈祷的时候，我居然哭了，而我是一个几乎不会哭的人。她写道，这不是伤心，而是圣灵的爱感动你，你是上帝的女儿，被上帝的爱改变是一件极其幸福的礼物。谢谢上帝之爱，谢谢圣道堂所有兄弟姊妹的对我的爱，被爱包围改变的感受让我对立秋节打出一行字，我会做一个喜悦自己喜悦他人的上帝的女儿，就像你一样。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接受洗礼只是这是早晚的事。以前我在做人生选择时以为听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现在我知道我听从的是神的旨意。我的经历显示，不是我选择了宗教，而是神捡起了在人间被支离破碎的我。神一直在关爱支持着我，指引着我做人行事，冥冥中神已为我安排好了一切。我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包括平静的心情、健康的身体，都是神赐给我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神创造的奇迹，我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感谢主。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古利奈人西门因为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他的复活，他就选择了新的生命的目标。而 Judy 姊妹因为她经历了 在教会的当中，圣道堂当中，弟兄姊妹所彰显出来的神的爱，他选择受洗，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您的生命目标呢？您愿意和我们一样，选择走这条蒙福的道路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是真理，十字架是基督的赦罪。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继续我们会发现又提到了两个小人物，这两个小人物就是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有的版本称为强盗，有的称为罪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是因为曾经跟随那一个杀人作乱的巴拉巴而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十字架。四福音当中都记载了他的，在马太和马可当中告诉我们，这两位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这两个人也讥诮耶稣基督，但是路加福音对此描述更加的详细，而且好像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他是怎么描述的，他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来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从这四卷福音书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这两个犯人起初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都是如同十字架下面的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和路过的那些人一样，在讥诮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然而当其中的一个犯人听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的祈祷，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一定不是被这个祈求赦罪的祷告震惊了，他知道耶稣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在面对这些犹太的权贵和罗马人的羞辱和杀害的时候，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没有说一句咒诅的话和那一个没有说仇恨的话，反而是求神赦免这些把他钉上十字架杀害他的人，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个罪犯的心里边受到了震动，受到了感动，他不再讥诮耶稣，而是选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今天就要进入神的国。所以他说，愿耶稣基督纪念他，接纳他。路加福音在这，路加医生他详细对比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他详细对比了这两个罪犯的选择以及他们的结局。一个人仍然坚硬着心讥诮耶稣，而另一个人挂在木头上。我们知道钉十字架，钉子穿透这两个手肘，然后脚肘也被穿透，他们挂在那里要支撑着呼吸一口气，他要把脚使劲往上撑，手也要使劲往上撑，他才能够呼一口气，不然他就垂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上面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费了多大的力气，他而且这两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在中间，这两个罪犯在两边，他要说非常大的声音，彼此下面的人才能够听见。所以他是拼尽了他的力气悔改，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然后他不单单悔改，而且归向主，他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今天要回天国了， 求你带着我吧，求你接纳我吧。因着他的悔改，因着他的归向主，主耶稣基督赦免了他的罪。对这位囚犯说，罪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中了。这两个罪犯都犯了同样的罪，在他们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都没有指望，而且不单单没有指望，而且要受到永远的咒诅，因为他们是被挂在木头上的，忍受这样的羞辱和刑罚而死。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指望，还要受到永远的咒诅，但是因为他们有机会靠近了同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们做出了生命的选择。其中一个罪犯坚硬着心仍然讥笑耶稣，另一个却选择了悔改归向主。当他们靠近耶稣基督时候的选择的不同，带给他们结局的不同。悔改信主的人与主一起进入了乐园，而不信的人死后进入永远的地狱的刑罚。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两个罪犯，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缩影。他们的选择和结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结局，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得罪了人，都要承受犯罪的后果，就是那末后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但是因着我们有机会靠近耶稣基督，我们听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罪的福音，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会被赦免，就如同那一个罪犯一样。因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已经成为我们的赎价，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替我们而死。他本不该死，他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但是他却为着我们受了鞭伤，受了羞辱，背着十字架一直从耶路撒冷城走向各个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到最后还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靠着自己要做一个好人，问心无愧就好。这实在是魔鬼放在我们心中的谎言。这个虚假的谎言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安慰，他也不会免去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审判，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常常听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是不需要，是耶稣基督不能拯救的。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是不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是耶稣基督不能拯救的。英文说就是 No one is so good that they don't need Jesus, and no one is so bad that Jesus can't save them. 十字架得救的真理是简单明了的，就是这样。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耶稣基督若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的就永远无法得到天父上帝的赦免。耶稣基督若没有死里复活，我们就永远没有胜过死亡而复活的盼望。亲爱的朋友们，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还有今日，让我们和今天一起接受洗礼的这七位弟兄姊妹一样，做一个正确的生命选择，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更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是永远的荣耀。在十字架下面还有一群人，他们是当权者的代表，祭司长、文士和罗马巡抚。 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过，然后亲口承认，这位耶稣他行过许多的神迹。特别是耶稣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死里复活。他们虽然看见听见也承认这位耶稣行了人手所不能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却为着可能失去他们的权力 power 以及这个权力所带给他们的财力，他们商量，他们在一起商量要杀害耶稣。而罗马巡抚比拉多呢，经文告诉我们，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抓住了耶稣，也知道耶稣没有犯罪，却为了叫众人喜悦，释放了那一个应该钉十字架的杀人强盗巴拉巴，而将耶稣鞭打了，把他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不论是祭司长、文士还是巡抚，他们所专注的是地上的事，在意的是他们的权柄和财力，依靠和取悦的是人，而耶稣基督所专注的是天上的事，在意的是神的旨意成就，依靠和取悦的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区别。正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当中有一句话非常的刺人的心，在祭司长和文士他戏弄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请问耶稣基督他能救别人，他能救自己吗？他当然可以救自己，他可以选择不去耶路撒冷，他有许许多多的 power， 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当然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这正是十字架永远的荣耀，就是救别人舍自己，救别人舍自己，这就是十字架永远的荣耀。当我准备这篇信息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为着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深深的感动。为了世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选择顺服，走上十字架，牺牲了他自己，成为所有信靠他的人的赎罪祭。我们一起来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还记得吗？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这世上有两种荣耀，一种是虚浮的荣耀，它的代表就是巴别塔，为的是传扬人的名；还有一种是永远的荣耀，它的代表是十字架，为的是彰显神的爱。而祭司长、文士和罗马巡抚，他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潮流的代表，他们追求的是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但是当他们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他们会发现他们所追求的荣耀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如此，他们还要面对神愤怒的审判和地狱当中永远的刑罚。然而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以自己的一生活出十字架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说：救别人舍自己。当我们用自己的一生活出十字架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地对自己的家人说，我们将来还要再见面，我们将来要一起在主的荣耀的当中。这是永远的荣耀。作为基督徒和教会，我们常常立志不为虚浮的荣耀而活，而是为着那荣耀的主，为着那不能震动的国而活。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是跟随着主背着十字架走向城外的各个他，我们而是把十字架放在了一边，我们在城里建造巴别塔。基督徒们，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追求那虚浮的荣耀，要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出城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因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来更多新的生命， 一粒麦子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最后，我想以一首诗歌《十字架》（Near the Cross） 作为今天信息的总结。这首诗歌和上次分享的那一首《有福的确据》，都是19世纪最著名的圣诗作者 Fanny Crosby 的作品。他自婴儿的时期就失明了，一生创作了8000多首圣诗。那首《有福的确据》，大家还记得怎么唱吗？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尽得献唱主荣耀喜乐，等会儿大家会听到这首诗歌哈。然后他一生创造了8000多首圣诗，你要记得他是盲人。他有2句名言让我非常的感动，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常常不，对不起，我们往后，他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就是失明，因为那样我睁开眼所看到的第一个面孔就是我的救主。上帝对我最奇妙的安排是让我从未被世界的事物分心。我们是不是被这个世界分心太多了呢？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视力，我们可以看，甚至可以看到，当我摘掉眼镜的时候我看的就很模糊，但是当我戴上眼镜以后，我可以看到最后一排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们玩手机我都看得见啊。OK， 所以我现在想邀请弟兄姊妹们，现在可不可以把眼睛闭上，也来感受一下 Fanny Crosby， 他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怎么样能够创作出8000首圣诗，而且这样的让人感动，脍炙人口。你愿意如同他一样，如果你现在是也是眼睛看不见，你愿意祈求说，当我眼睛打开的时候所看到的第一个面孔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好不好？请你举起手来。如果你愿意说，我现在打开眼以后，我愿意看到第一个面孔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分心太多，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专注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让我们真的盼望说，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会看见什么景象。我们真的愿意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爱我们的救主，穿着洁白的圣袍的耶稣基督。现在我还请大家继续闭着眼睛，不许偷看啊。我想请大家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假如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生命的尽头，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谈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如果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还有1个小时，还有30分钟，还有5分钟，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的孩子走到我们的旁边问我们说，爸爸妈妈你要去哪里，当我们的父母走到我们身边拉着我们的手说，我们还能再见面吗，你说我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的请举起手来。当我们的家人来到我们的身边问我们，你去向哪里，问我们还能再见面吗，你无法回答的请举起手来。当我想到我这一生所做过的错事，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我知道圣经说我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要面对审判，这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举起手来，请你向你的心诚实的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把手举起来，我要向着神举起手来，我不知道我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还能不能再见我这些家人，我不知道我的罪如何得到赦免，我不知道，请你举起你的手，大胆的举起手来， 举得高高的，让神看得见，因为没有人看得见，只有神看得见。大胆的举起手来。当我知道有一位愿意为我舍命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最后的盼望，最后的希望，就如同那一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强盗一样，他最后抓住了，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抓住了耶稣基督，最后他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了乐园的当中。今天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所寻求的那些荣耀，我所做的那些事情，我都不得不放下，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寻求的了。我现在唯一要抓住的就是求神赦免我，让我跟随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乐园的当中。如果你现在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你举起手来，请你高高的举起手来，请你举起手来，大胆的举起手，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去到哪里，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爱你的救主今天向你呼叫。因为也许今天之后你没有再有机会了，你就抓住机会，像今天受洗的这几位弟兄姊妹一样，举起手来，好不好？我邀请所有举起手来的弟兄姊妹，请你在原地站起来好吗？大胆的站起来，我为你来祷告。来，来到神的面前，抓住机会，大胆的站起来，大家给他们一些掌声。因为我看到还有几位举起手来的，都请大家站起来好不好？在原地站起来，只要站起来，你今天就可以抓住这个祝福，你不会失去。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是有特别的含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并且为我们复活，所有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是你的机会，你选择仍然讥诮这位耶稣基督，仍然相信我自己靠着自己可以将来可以免去这样的刑罚，还是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和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享受那不一样的生命？麻烦你举起手来，站起来就可以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想邀请同工可以在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姊妹的旁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来到前面来，那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最好哈。愿意吗？愿意下来站在这前面吗？